讲道之先，我都是首先欢迎今日第一次来到我哋聚会嘅兄弟姊妹。今日若果是第一次来到我哋之中聚会嘅，请你起身，等我哋欢迎你哋。好感恩！一阵聚完集之后呢，我哋将会有一个联谊嘅午餐，午餐之后亦有呢诗歌嘅分享，以及有几位年长嘅兄弟姊妹嚟到呢奏出佢哋中乐嚟到呢崇拜上帝。跟住我哋亦会有呢、这个见证联谊会。今日虽然第一次嚟到我哋之中嘅，我哋亦都欢迎你哋参加我哋嘅聚餐。虽然但系我哋唔系一定要你哋留低或者要参加其他嘅节目，但系我哋希望能够同你哋经过聚餐都能够有更多嘅分享。今日要同各位分享嘅圣经是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是旧约六百一十七版。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旧约六百一十七版。我先是由五十二章的第十三节开始。这句话，耶和华说，我的仆人会完成使命，他会受赞美，得到最大的荣誉。很多看见他的人都大感惊奇，因为他的容貌潮水几乎没有人的形象。现在很多国将因他惊异，很多君王将哑口无言，他们将领悟以往的奥秘，听闻没有人讲过的事。五十三章第一节，他的子民答话，边个会相信我们所传的？边个能预料耶和华会干预此事呢？这些是耶和华的旨意，他的仆人要好似幼苗发芽，好似花草在干旱的地中生根，他既无威仪，亦唔英俊，不能吸引我哋嘅注意。他嘅仪表平凡，不能引起我哋嘅倾慕。他被藐视，被人拒绝，他忍受痛苦，经历忧患，人都远面，唔睇佢一眼。佢被藐视，我哋唔敬重佢，但佢承担我哋嘅忧患，佢担负我哋应该受嘅痛苦，我哋反认为佢应受责罚，应受上帝嘅鞭打苦待，为我哋嘅罪恶他被刺伤，为我们的过犯他挨毒打，因他受责罚我们得痊愈，因他受鞭打我们得医治。我们好像一群迷失的羊，各走自己的路，我们一切的过犯耶和华都使他替我们承担。他受迫害 但佢逆来顺受。佢一言不发，佢好似等待宰杀嘅羔羊，好似被剪毛嘅羊，佢一声不响。佢被拘禁，受审判，被处死，冇人关心佢。佢为我子民嘅罪恶离开人世，为我子民嘅过犯被处于死地。虽然佢从来冇凶暴嘅行为，亦冇讲过大话，但佢同邪恶人撞喺一齐，佢同财主共无缘。耶和华，佢挨打受苦系我嘅旨意，佢嘅死系赎罪嘅祭。佢会睇见自己嘅后代，佢有长久嘅岁月，藉佢我会实现我嘅计划。经历一生嘅痛苦，我嘅仆人要重新得到喜乐。佢必知道受苦唔系徒然，我公义嘅仆人将因认识我而使好多人成为义人。为佢嘅缘故，我必赦免佢哋嘅罪，所以我会使佢喺伟人中有地位，喺强盛嘅人中得荣誉。佢自愿牺牲生命，分担罪人嘅命运，佢担当众人嘅罪，为佢哋过为佢哋嘅过犯代求。今日是纪念主耶稣受苦的日子，我们都知道基督徒每一年都要纪念四个的节日。第一个就固然是圣诞节，是纪念主耶稣降生的日子。第二个就是今日我们所纪念的主耶稣受苦的日子。第三个就是复活节，是纪念主耶稣的复生。第四个就是圣灵降临节，是纪念主耶稣打发圣灵来到这个世界，居住在信徒的心中。这四个节期都是一样那么重要，而是环环相扣。我这么说是因为主耶稣若果只是降生，但是他若果没有受苦的话，主耶稣的降生是对我们人类是没有益处的。而由于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甘愿为着世人的罪而钉身在十字架上，作出人类罪的赎罪祭，使我们可以透过主耶稣的受死，罪恶得着他的宝血，得着赦免。但是倘若主耶稣只是受苦，而且葬埋在坟墓里面而没有复活的话，主耶稣的受死亦都是对我们是没有带来任何益处的。但是多谢上帝，上帝的大能令主耶稣死后第三日从死里复活，成为复活的第一人。主的复活是带给我们信徒，每一个信他的，我们的灵魂得着复活这个的盼望，亦即是我们时时所讲永生的盼望。但是若果主耶稣 復活之後冇升天，亦冇打發聖靈嚟到呢個世界與信徒同在，我哋都係只不過係一個好軟弱，係好軟弱嘅人。但係聖靈嘅嚟到係給予我哋力量，使我哋更有能力過得勝嘅生活。今日我剛才讀出呢一段嘅經文，係先知以賽亞喺主耶穌降生之前，或者係主耶穌受苦之前，大約係750年，得着聖靈嘅感動寫出呢一段嘅經文，係描述主耶穌嚟到呢個世界嘅身份，以及佢嚟到呢個世界為著你我嘅罪所付出嘅代價，所受嘅痛苦。呢一段經文係非常之詳盡嚟到述說一切嘅事情。好似我話好似啫，好似先知以賽亞是坐在主耶稣受苦的场所之中，将他所见的一切记载下来一样。今天我一阵会同各位分享这一段的经文，但是在未分享这段经文之前，我亦都想同各位分享圣经之中是呢，在先知以赛亚未记载这一段经文之前，上帝是呢预言到主耶稣将会受苦的事情。所以我会是同各位思想有四方面。第一段的经文，请各位看是创世纪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是旧约圣经的第三版。这一段创世纪第三章，我会读出的是第十五节。你主话，你即是指这条蛇，亦即是魔鬼，同女人将彼此仇视，他的后代同你的后代将互相敌对，他将打碎你的头，你将咬伤他的脚。这段经文的背景我们都很清楚，是由于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违背上帝的命令，吃了必算恶树的果，因此人类的先祖就被咒诅，是呢，而且是呢，将会面临死亡，肉身上要死亡。人是有灵魂的，人的灵魂亦会死亡。但是刚才我们读到这处提及 上帝说你是指这条蛇魔鬼，同女人将彼此仇视，他的后代同你的后代将互相敌对。在这处首先是被我们见到的，就是这处所讲的女人的后代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都知道普世每一个人都是由男人和女人结合 而出生的，唯独我主耶稣 佢系圣灵感动啊，同贞女玛利亚怀孕而出生嘅。主耶稣嘅出生同男人系冇关系，系女人由女人所生嘅。换句话讲，因为人已经犯罪，但系呢上帝为着要拯救人出死入生，所以佢从创世之初，当佢系要惩罚咒诅人类同埋嘅呢个魔鬼嘅时候，佢就讲出系会佢会将打发女打发佢嘅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从女人而生，成为女人嘅后代。而喺呢处比我哋更加读到嘅，就系话佢即系呢女人嘅后代将打碎你嘅头，你将咬伤佢嘅脚。我哋都知道主耶稣嚟到呢个世界为着要成就上帝拯救人类出死入生嘅工作。主耶稣最后是呢愿意牺牲自己死在十字架上，当而且埋葬在坟墓里面。当时我相信魔鬼是非常高兴，他以为他已经得胜，已经将来到拯救人类的救主置于死地。但是多谢上帝，上帝用他的大能令主耶稣死后第三日复活，而主耶稣就成为复活的第一人。而因此主耶稣的这处话的受苦只不过好像被蛇咬伤他的脚，并非是致命的死亡，只是咬伤他的脚。但是至于魔鬼魔鬼的情况又怎呢？他说他将打碎你的头。我们从启示录二十章读到当世界末日的时候，主耶稣会将魔鬼和他的差使扔入硫磺的火湖之中，将他们将会永远日夜受苦直到永远。所以在这处是圣经记载之中，在太古的时候，当上帝是惩罚人类的时候，但是我们见到上帝仍旧是爱人类，仍旧是不想人类就此灵魂就灭亡，因此他就打发主耶稣做拯救人类这件的工作。所以我的领受从这段经文，我的领受是上帝对人类的大爱。上帝不想人类肉身死亡，灵魂亦死亡，上帝是想人透过主耶稣的受苦，透过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当人愿意认罪悔改的时候，上帝就用主耶稣这个宝血来到抹除人的罪过。因为圣经说罪只是必定是由血才可以洗得净的，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给我们真是非常之感恩上帝对我们的爱。 我们应该要作出什么的回应呢？第二段的经文是请看创世纪第二十二章，请看创世纪二十二章，就是呢创世纪就是旧约圣经第十七版。这段的经文是记载个题目话，上帝命令亚伯拉罕献以撒。我们都知道上帝从万民之中拣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信上帝，上帝就称他为义，而且应承会祝福他，令他的后代成为很大的民族。当时亚伯拉罕听闻这个消息的时候，他曾经跟他的妻撒拉来到商量，撒拉就觉得亚伯拉罕那阵时候已经年老了，那阵时候呢，而撒拉自己生育的时期亦都已经过了，于是就提议将撒拉的婢女夏甲做呢亚伯拉罕的妾室，而果然一生就生到以实玛利。但是这个是人的计划，不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是要由撒拉生仔来到承继亚伯拉罕的产业。而果然当亚伯拉罕一百岁的时候，他就呢生到以撒。我相信当时他们的家庭必定是充满喜乐，认为上帝已经将一个儿子赐过他们，亦都是希望以撒是能够生出后裔，来到成就上帝的旨意，成为一个很大的民族，成为上帝国的子民。但是在这处第二十二章第一节这处话，上帝考验亚伯拉罕，叫他说，亚伯拉罕他答，我在这处。上帝说，你要带你的仔，即是你所痛爱的独仔以撒，到摩利去，在我所指示你的一座山上，将它当作燔祭献给我。在这处被我们读到上帝为着要考验亚伯拉罕对己的信心，所以叫亚伯拉罕将他的独生子，他所痛爱的独生子独生仔以撒到摩利去。今次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特别注意到摩利这个地方。摩利为什么上帝要打发亚伯拉罕去到摩利的地方，去到那处一座山上，亦都是摩利山上，在那处将他的仔献给上帝呢？在当我查考的时候，我从呢复存律例历代志略下卷历代志略下卷第三章第一同埋第二节，嗰处系记载所罗门王将上去话为上帝建筑圣殿，而建筑圣殿嘅地址就系摩利地。 就是摩尼地。星期三晚我都请教高维聪兄弟，因为高维聪兄弟曾经去过以色列地有好多好多次。我就问他，我说主耶稣受苦的地方是距离圣殿有几远呢？是不是都是呢都是同埋在一个山上呢？高维聪兄弟就话俾我知，佢话主耶稣受死系喺足流地，亦即系各国他，系距离圣殿冇几远，系几十码嘅地方。换句话讲，当上帝吩咐亚伯拉罕将佢嘅仔以撒去到摩利地一座山，相信亦都系摩利山，喺嗰处将佢献俾上帝做燔祭嘅时候，如上帝嗰阵时候系距离主耶稣受苦大概是1900年。换句话讲，在主受苦之前1900年之前，上帝已经是定落主耶稣将会是在摩利山，亦后来亦都是那处称为足流地，又在希伯来文话各国他的地方，是那处受死。从这处被我们上及上，我们所侍奉这位上帝是一个大能的上帝，是一个奇妙的上帝，是1900年之后所发生的事情，上帝已经定落所以在这处，首先我和各位就分享摩利这笪地方，就是后来主耶稣，因为主耶稣是在耶路撒冷，而圣殿就是建筑在耶路撒冷城，在耶路撒冷的地方各国他的地方受死。长话短说，今天不是和各位要学习这一段的详细学习这一段的经文，但是我都想同各位读出其中的一段。当亚伯拉罕听见上帝的吩咐，于是他这处话第三节话，第二日一早亚伯拉罕按呢劈好献祭用的柴放在炉背上，带住以撒和两个仆人一起去到上帝指示的地方。而继续在我想读的，就是在第九节，即是18版的第九节，他们到上帝指示亚伯拉罕的地方，亚伯拉罕开始建造祭坛，将柴堆在上面，将自己的仔绑起，放在堆满柴的祭坛上，然后举刀要杀个仔，但是耶和华的天使从天上叫他，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答话，我在这处。天使话，不要落手伤害个仔，现今我知你敬畏上帝，因为你没有将自己的仔你的独仔留住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眼一望，见一只公羊，羊的两角 嵌在树丛里，他走过去将他解开，令他代替个仔做犯罪。从所读出这段经文，俾我哋见到亚伯拉罕，佢系果然遵照上帝嘅吩咐，去到摩利地嘅山上，喺嗰处筑坛，又将佢个仔绑住放喺祭坛上。佢要用刀要杀死以撒，将佢当作燔祭献俾上帝嘅时候，刚才我哋所读到嘅就系天使叫佢停止，亦都话佢知道佢系爱上帝嘅。关于亚伯拉罕啊，喺呢一段嘅经文之中所经历信心嘅锻炼，是比我哋从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是信心篇，在那处讲及亚伯拉罕当时要杀他的仔，何以他咁忍心要杀他的仔当作燔祭献给上帝呢？那处希伯来的作者是解释，是因为他知道以撒就是上帝应许要继承他的产业的，纵使他将他的仔杀死，上帝必定会令他从死里复活。这个就是亚伯拉罕对上帝的信心。而在这处所提及的就是那个公羊，他的角被勒草来到缠住，这个公羊就是预表主耶稣，因为主耶稣是预表主耶稣。这个公羊是替代以撒来到献给上帝，而主耶稣，换句话讲，以撒的生命是因为这个公羊而得生的，而这个公羊今天被我们认识到的是预表主耶稣。主耶稣是正如刚才我们多次提及的，就是他打发他的仔，主耶稣是上帝打发他来到这个世界，是造成救赎的功夫，令到我们但凡愿意认罪悔改，相信接纳主耶稣做我们个人救主的，上帝就会用主耶稣的宝血抹除我哋嘅罪过，而且系将圣灵施赐过但凡求佢嘅人。所以从呢段经文之中，我嘅领受就系、是、上帝系预备主耶稣嚟到呢个世界，系为替代我哋成为赎罪祭。成为这个赎罪祭献给上帝，好像昔日亚伯拉罕在这处得着这个公羊，当作燔祭来到替代以撒，使以撒因此而得生。由此我们见到上帝做事的奇妙，亦都系俾我哋从其中学习，我哋要点样要呢？对上帝要有信心，要我哋全心遵于上帝吩咐嚟做。上帝对我哋嘅吩咐，要我哋所做一切嘅事情，唔会令到我哋难以抵受嘅。佢必定会为我哋 开一条出路，使我哋可以得着啊佢嘅平安，得着佢嘅保守。第三段嘅经文，我想同各位分享嘅就系出埃及记十二章，请睇出埃及记十二章，即系旧约六十版。出埃及记十二章喺呢处个标题系逾越节，我哋都知道上帝应承啊亚伯拉罕要祝福佢嘅后代成为好大嘅民族。果然当雅各嘅时代，由于约瑟成为埃及国嘅宰相，直到雅各一家七十人落到去埃及，喺嗰处佢哋居住咗430年。如嗰阵时候，上帝就系要依住佢所应承亚伯拉罕嘅，要拯救以色列民脱离埃及奴隶呢个嘅环境，系去到上帝所应许赐俾佢后代做永远产业嘅迦南地。当时上帝透过摩西行喺埃及国行咗九件嘅灾祸啊，你详细嘅情形啊，我哋都好熟悉知道。但系从圣经嘅记载之中，俾我哋见到嘅法老王埃及王法老唔愿意啊将以色列人释放，佢硬心屡次系呢毁咗佢嘅承诺。虽然应承释放，当灾祸过咗之后，佢又呢又唔肯承诺。但系上帝系要，亦都系圣经话，上帝系令法老嘅心刚硬，直到呢啲历史嘅记载能够记载落嚟，俾我哋今日睇到嘅系上帝曾经喺埃及国行咗边啲嘅灾祸。而刚才而现在喺呢处十二章就系记载，系个标题话逾越节。逾越节就系呢背景，就系上帝要行第十次、第十件嘅灾祸，就系要将以色列国所有嘅每一家嘅长子同埋投胎嘅牲畜都要杀死，都要杀死。但系为着要令到以色列民佢哋嘅家中嘅长子同埋投胎嘅牲畜唔会死，于是就要佢哋守逾越节。逾越节就系要杀逾越节嘅羔羊，逾越节羔羊就系预表主耶稣。昔日哥林多前书嗰处第五章嗰处记载，嗰处话逾越节嘅羔羊耶稣已经牺牲献上，就确实俾我哋知道逾越节嘅羔羊系预表主耶稣。而当时每一摩西吩咐佢哋要守逾越节，逾越节就要宰杀羔羊，而将羔羊嘅血擦喺大门嘅门楣、门框之上。当上帝嘅使者出去击杀所有每一家嘅长子同埋投胎嘅牲畜嘅时候，见到 没这个大门，有门楣，在门楣门方之上是有羔羊的血的时候，使者就逾越节过去，所以称为逾越节。而换句话说，那一家的人得以生，他的长子的生命得以保存，畜生投胎的畜生得以保存，是靠赖逾越节羔羊的血，靠赖羔羊的血。从这处刚才我说哥林多前书讲及说逾越节羔羊是预表主耶稣，所以从这一段的事情带领给我们知道，今日我哋本来都系呢注定系要灵魂灭亡嘅，但系由于主耶稣佢嘅赎罪，由于主耶稣嘅牺牲，佢所流嘅宝血就能够赦免我哋嘅罪，所以使我哋可以由信主耶稣而白白的听为义，共公义的上帝复活，而且得称为上帝的仔女。所以从这段的经文之中，俾我哋知道，上帝昔日为着保存以色列民长子的生命，要他哋守逾越节。又有呢，用逾越节嘅羔羊嘅血嚟到呢，令佢哋得着保存。今日我哋所相信嘅主耶稣，佢受苦，佢嘅受苦所流嘅宝血，就能够赦免我哋嘅罪，使我哋嘅灵魂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当我想及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相信圣经所记载一切的事情都是真实的。这一段出埃及记在这处所记载关于上帝所行的灾祸，行十大的灾祸，以及上帝在红海将红海的水分开，令到以色列民可以行旱地过红海，这些都是事实。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当我思想之中，我想及当时埃及国是一个文明的古国，相信他们有他们的历史，是记载一切他们历史所发生的事情。假如这处圣经之中所记载的不是事实的话，他们必定会反对，必定会认为这些不是事实。换句话说，他们并没有反对，亦即是说这圣经所记载的一切都是事实。所以我们时时要读圣经，学习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是由圣灵感动而写出的，是对我们在各方面督责，使人归正，令人呢学语都是有益处的。第四段的经文我想跟各位分享的，就是请看民数记第二十章。民数记二十章，二十章就是呢旧约圣经一百三十七版，旧约圣经一百三十七版。在这处就记载当时的以色列民已经在旷野 流荡了四十年。而当他们 当时他们去到加铁，加铁就是很接近迦南地的地方。那段时候呢，我哋或者睇第十四节，二十章第十四节，摩西从加铁派人去见以东王，话：你嘅亲属以色列人有话对你讲，你知道我哋所遭遇嘅困难，我哋嘅祖先点样去埃及，我哋住喺嗰处已经好耐。埃及人虐待我哋嘅祖先同我哋，我哋就呼求耶和华救助，耶和华垂听我哋嘅哀求，派天使将我哋从埃及带出。现今我哋嚟到你嘅边境加铁城，请准许我哋从你嘅地经过，我哋唔会离开大路，唔入田间，唔入葡萄园，亦唔饮你嘅井嘅水。我哋只行大路，直到通过你嘅领土。但系以东王答话：我唔准你哋经过我嘅领土。若你哋嚟，我就派兵截击你哋。以色列人话：我哋只行大路，若我哋同牲畜饮你嘅水，我哋会俾钱，我哋只系过境。第二十节，于是话以东王又话唔准，于是佢派出精锐大军嚟攻击以色列人。由于以东王拒绝以色列人通过佢嘅领土，以色列人就转去另一条路。呢处嘅背景就系以色列民佢哋一定要去到约旦河嘅东岸，喺嗰处先至进入迦南嘅地方，占领嗰笪地方成为佢哋嘅产业。但系喺呢处，由于佢哋经过。以东的地方，但是由于以东人不准许他们，所以他们呢就要绕过。跟住我们想看二十一章第四节，二十一章第四节，以色列人从何以山起行，从红海那条路要运过以东的地区，因为路难行，百姓不耐烦，他们攻击上帝和摩西说：为什么将我们带出埃及，使我们死在旷野？这处没有饼又没有水，我们厌弃这些淡薄的食物。于是耶和华使毒蛇走入他们中，好多以色列人被毒蛇咬死。百姓嚟见摩西话：我哋攻击耶和华同你，我哋犯罪，我哋犯咗罪。现今求你祷告耶和华，使呢啲蛇离开我哋。摩西就为百姓祈祷，耶和华吩咐摩西做一条铜蛇，跨在木柱，使被毒蛇咬的人一望铜蛇就可以生存。于是摩西做一条铜蛇跨在木柱，凡被毒蛇咬的人看见这条铜蛇就生存。这段经文是给我们很清楚知道，当时由于以色列民要绕过以东这个何以山，就是以东的地方，因为路难行，他们呢 就呢觉得唔耐烦，佢哋就攻击上帝同摩西。为咁嘅缘故，上帝就打发毒蛇入去佢之中，咬死佢哋好多人。但係多谢上帝，佢哋识得求摩西代佢哋祈祷。於是呢耶和华就吩咐摩西做一条铜蛇跨喺木柱，睇到但凡被毒蛇咬亲嘅，只係一望住铜蛇就得着医治。呢处所讲嘅铜蛇就係预表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喺约翰福音第三章曾经话，摩西喺旷野举起铜蛇，人子亦将会被举起，令到但凡信佢嘅人就得着永生。大意系咁上下，因为时间关系，我就唔想再啊。从呢一段经文俾我哋学习嘅，我哋无论我哋系生命之中遇着任何嘅环境，我哋千祈唔好怨唱上帝，因为我哋上帝系创造嘅主宰，我哋唔能够怨唱嘅，我哋只可以向佢献上我哋嘅颂赞同感谢。以色列民由于怨唱，直到佢哋呢被毒蛇咬死，但系当佢哋愿意求摩西代佢哋祈祷，换句话讲，佢哋愿意认罪嘅时候，上帝就将主耶稣将一条铜蛇摩西就将一条铜蛇跨喺木柱上，令到但凡一望铜蛇嘅就得医治。呢处系预言到主耶稣系为我哋人罪过嘅缘故，死在十字架上受咒诅。星期三晚我哋嘅姊妹亦都曾经同我哋分享过格拉太书三章十三节嗰处系讲及跨在木柱上嘅就系受咒诅。换句话讲，主耶稣为着要拯救我哋，要想我哋得着新增，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佢愿意受咒诅，佢愿意登上呢个十字架嘅道路，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喺呢处时间嘅关系，我唔再圣经里边，虽然亦都系有好多记载关于主耶稣受苦嘅预言，喺诗篇第十六篇、二十一篇、六十一篇、大卫嘅诗篇之中，大卫亦都系在其中系呢得着上帝嘅灵感动，讲出好多嘅讲及关于主耶稣受苦嘅预言。喺撒加利亚书亦都有关于主耶稣受苦嘅预言嘅记载。现在我哋呢再睇翻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虽然是咁长嘅一段嘅经文，但系其中嘅教训系非常之浅白，系可以了解嘅，系记载爱呢预言到750年之后主耶稣受苦嘅情形。喺呢处我想同各位分享嘅，简单时间关系，简单分享嘅有几点。第一点就系主耶稣系点样谦卑顺服上帝， 本来他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以赛亚书六十六章记载，天是他的座位，地是他的脚凳。而以赛亚书四十章亦都是有记载，在上帝的眼中，万国只不过是好像水桶中的一滴水。换句话说，主耶稣是何等伟大，而人是何等渺小。但是我们从腓立比书第二章那处有记载，记载关于主耶稣他怎样能够谦卑，遵从上帝的吩咐，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人的样式。主耶稣在这个世界经历了大约一共有33年，而在他的一生是呢，虽然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当时的犹太人，他们不但是呢欣赏主耶稣所做的工作，是马可福音好像第七章那处记载，就是当主耶稣去到他的家乡拿撒勒的时候，当时他在圣殿里面，在会堂里面，是呢读出先知以赛亚书，是关于主耶稣的事情。那阵时候，那些拿撒勒的居民虽然觉得这个耶稣怎么是咁犀利嘅呢，有咁大嘅能力，主耶稣亦都系曾经喺各处地方周游四方行善事，医治但凡嚟到佢嗰处嘅病人。但系佢哋系呢上及主耶稣，主耶稣佢只不过系一个木匠。主耶稣嘅家庭，佢嘅母亲玛利亚，佢嘅兄弟雅各几个兄弟，若西西门、犹大几个兄弟，都系佢哋认识嘅，因此佢哋就呢轻看佢，唔接纳主耶稣系上帝嘅仔，是来到世界拯救人类的尼赛亚。所以在这处我们以赛亚书我们所读到的，就是我们或者读一读第二节，这些是耶和华的旨意，他的仆人好像幼苗生芽，好似花草喺干旱嘅地中生根，佢既无威仪，亦无英俊，亦唔英俊，不能吸引我哋嘅注意。佢嘅仪表平凡，不能引起我哋嘅倾慕，佢不能引起我哋嘅倾慕。呢一段经文可以话俾我哋从刚才所提及喺呢拿撒勒嘅人，佢哋系点样呢？佢哋系唔睇重主耶稣所做工作，佢哋亦都唔呢倾慕佢。喺呢段嘅经文之中，倘若我哋翻去自己嚟到阅读，都是呢好容易了解的，俾我哋知道主耶稣佢系无罪嘅。佢第九节佢话，佢虽然从来冇凶暴嘅行为，亦冇讲过大话，但系佢为着要拯救人类，佢 被刺伤，他被毒打。我们从四福音的记载知道主耶稣受苦的时候所遭受的苦楚，他要带他被呢比拉多的手下用鞭来鞭打他，将他交给犹太人去将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在那处在那阵时候被那些兵丁戏弄，戴荆棘的冠冕又吐口水，作出很多很多各方面的侮辱，但是主耶稣没有出声，逆来顺受。好像这处话呢，第七节话他受迫害，但他逆来顺受，他一言言不发，好似等待宰杀的羔羊，好似剪毛的羊一样，他一声不响。时间的关系，你们大家可以回去再次自己看这段经文，自然可以得着明白其中的意思。但是今天我主要要跟各位分享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我们从刚才所提及圣经中记载关于主耶稣受苦的预言，以及这段经文提及主耶稣受苦的经过，我们读到我们要作出什么的回应呢？我们要作出什么回应呢？多谢上帝。在上个礼拜日，Joseph兄弟和我们曾经分享过希伯来书第十章那一段的经文，可以说得我们应该有的回应。在时间关系，我不会说是再次分享那一段的经文，但是从那一段经文之中带给我们有三个信息。第一个，既然主耶稣为我们成就这么伟大的工作，我们应该要怎样回应呢？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你们不用看了，就是要我们跟上帝有一个联系的关系。在希伯来的作者在这处就教导我们，在第十章二十二节话，我们应该用诚实的心和坚定的信心，用已经被洁净无愧的良心和清水洗过的身体来亲近上帝。我们要亲近上帝，要有信心，有清洁的心来到亲近上帝。第二方面是教导我们同弟兄姊妹之间应该有什么的交往。好像在这处二十一节二十四节话，我们彼此关怀，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不好好似有些人停止聚会的习惯。在这段我的领受是希伯来的作者在二十四节之后又加上二十五节，叫人不要停止聚会的习惯，是什么意思呢？是因为若果我们停止聚会的习惯的时候，我们怎能够呢是呢彼此关怀呢？怎能够彼此激发爱心呢？怎能够彼此勉励行善呢？所以 在所以我哋必须要注意嘅，唔好有停止聚会嘅习惯。第三点就系我哋唔好故意犯罪。既然主耶稣已经为我哋成就呢一件咁伟大嘅工作，但系我哋仍旧系喺生活喺呢个世界，我哋仍然系软弱嘅人。好多时候我哋都会犯罪，无心之失隐微嘅过犯。但系我哋从圣经嘅教训之中，教导我哋只要认罪悔改，检讨查责之中，发觉自己有做错嘅，主嘅救恩嘅门仍然大开。因为主耶稣仲未翻嚟，我哋只要认罪，上帝就会将主耶稣嘅宝血抹除我哋嘅罪过。但系我哋唔能够故意犯罪，因为我哋故意犯罪就系明知故犯。就喺呢处话啊呢，唔再可以有任何赎罪嘅祭物，唯有战战兢兢等候审判同嗰啲消灭敌对上帝之人嘅烈火。今日我同各位都花咗好长嘅时间嚟到分享神嘅话语。虽然我仲有其他嘅分享啊，但系时间嘅关系，我就讲到呢处。但愿我哋都从今晚嘅分享之中嚟到思想其中嘅教训，思想今日我哋嘅情境系点样，思想上主耶稣已经为我哋付出咁大嘅代价，我哋有冇作出适当嘅回应呢？我哋要思想，唔好故意犯罪。愿神祝福佢嘅话语，请唱赞美诗，然之后请Joseph兄弟出嚟领导散会。
慈悲嘅天父上帝，我哋好感谢你，令我哋今日系见主你嘅受死，有机会实体或者系网上有呢个嘅聚集，我哋好感恩，因为你今日再次提醒天父对于我哋人类嘅爱，对于我哋每一个嘅爱，唔会因为我哋嘅人类嘅始祖亚当夏娃系做咗神所唔欢喜犯罪，神就放弃咗，真系按照佢形象所做嘅人，佢即刻都系为我哋设立呢个系挽回我哋入到永生永远死亡呢个咁样嘅局面，俾我哋有一个嘅希望。神啊，你亦都系俾我哋睇到神嘅奇妙。好多呢啲嘅事情，主耶稣未嚟世界，未经历呢个嘅受死复活，一路已经神你系感动你嘅仆人，喺唔同嘅时候写出好多呢啲嘅经文，呢啲嘅预言，俾我哋知道上帝系掌管一切。神啊，我哋既然知道你对于我哋嘅爱系咁详尽、咁无微不至，似乎嗰个关键就在于我哋点样嘅回应。神啊，我哋今日亦都系再次得到一个好重要嘅提醒，或者一个警告。虽然我哋有咁多嘅机会听闻，或者我哋都系曾经作出即系一个好诚心嘅决定，点样系愿意一生嚟到跟从你做一个基督徒。但系我哋今日对于主你嘅爱，我哋有冇 继续来到是珍惜，继续是凭着主你的教导圣灵的启发，直到我们更加认识你，更加对于主你对于我们的恩典你的旨意更加深深的明白，直到在我们的生命都能够每一日各方面的细节反映到主你的恩典在我们的每一个的生命之中。所以求神你帮助我们，很多都是在乎我们怎样来到是选择，怎样来到是决定我们是全心的跟从你，亦或是爱我们自己各方面的想法。所以求神你都是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不要再被世事或者各方面来到骚扰我们每一日。神你给我们有生命气息，我们可以亲近你的机会，亦都是能够藉着我们所听闻的教训，我们同主你的连结祷告，学习你的话语，将这些一切真的能够是实践应用在我们的生命之中，直到主你对于我们的期望，我们是不会是令你失望，因为你是要我们从这些学习之中自己得到造就，亦都能够成为一个很有效的见证。感谢主你给我们得着这么好的提醒，亦都这么紧要的提醒，求主你都继续带领我们今天下午一阵间有联谊的午餐，亦都是有这些诗歌分享或者是见证分享，今晚亦都是有英文的崇拜，求主你都是带领我们每一个的事项，直到我们真正是真的感受到主你对于我们每一个的爱，亦都能够享受到兄弟姐妹之间可以一起有这些的团契，这些的分享，亦都感受到原来真的能够跟兄弟姐妹真是有各方面的交往，这些都是神你所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福气。求主你都是继续带领我们每一个的在这里的兄弟姊妹，每一个的家庭身体有软弱的，求主你都是医治打理，继续也要加增信心，属灵上有各方面的需要，神你都是很清楚知道，让我们都能够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请求主你的帮助，主你必定是会答应我们的祷告。愿主你继续带领我们今日整日的时间，同埋呢个受苦节、复活节的周末，俾我们的心不要忘记，经常是思想主你对于我们的爱。求你都是答应我们同心的祷告，因为都是奉托主耶稣圣名来求，诚心所愿。